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反省一下罗马书。圣保罗总统在昨天讲到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败坏的肉体呢？感谢天主，借着耶稣基督。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引导我们？那就是说派遣圣神，让我们住在基督内啊！你看，住在耶稣内啊，在耶稣内就被定罪，所以他派遣他的儿子来，因罪恶肉体的形状当作赎罪祭，在这肉体上定了罪恶的罪，使法律所要求的正义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今后不随从肉身，而随从圣神的人身上完成。所以我们在基督内，只要随从圣神，我们慢慢的就整合了，在我们内就只有一个法律，就是天主的法律，那肉性的法律就会屈服在天主的法律之下。保罗今天这几句话特别的重要，他说随从肉身的人且忘肉身的事，随从圣神的人且忘圣神的事。随从肉体的切望导入死亡，随从圣神的切望导入平安舍生命。这一句话是对人个人说的，也是对一个团体说的，对一个教会说的。有时候一个团体，哪怕是一个大的团体，它都未必是听圣神的，甚至一个大的修会团体，不代表团体大。有时候一个教会，它可能没有听圣神的，那么带来的就是这个教会的毁灭。那么一个人不听圣神的，给你自己带来的是什么？你自己的丧亡。所以我们只有听圣神的，我们才能带来平安。所以这句话就比较重。那我们平常说的，那一个教会难道也不听圣神的吗？整个教会那一定是听圣神的，但是地方教会某一个小教会团体未必是听圣神的。所以有时候一些小教会团体随着历史的过迁，它就消失在历史当中了，这就叫灭亡啊。有很多修会，有的时候可能是自然的，他的使命完成了，退出历史舞台；也有的时候是因为不听圣神的，没有活出圣神的神恩来，也就自然的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一个人不听圣神的，比如说我讲过撒乌尔君王，他不听天主的话，天主就不要他做王了。他虽然仍然做王40年，但是他那40年后面的那几十年，等于是你做了个空壳，天主不用你，你做你的王，做着王，天主不使用你了，圣神已经从你身上降到了大卫身上，然后在他身上留下的就是死亡，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自杀身亡。所以随圣神的引导导入生命，从肉身的引导导入死亡。那么我们不反省团体，就反省我们个人，什么是肉情呢？就是我们的私欲天情，我们随着骄傲，随着嫉妒，随着我们的贪婪、眼目、嘴，随着我们这些的贪婪生活，带来的就是丧亡。那我们随着圣神的引导，就导入平安。但是呢，这两个引导常常是敌对的。接着下面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切望，就是与天主为敌，绝不服从，也绝不服从天主的法律。随从肉身的人不能得到天主的欢心。你看，凡随从肉身的，他的标记就是不服从、不顺服啊。从外在上，他不顺服权柄。我们教会需要有权柄，要顺服权柄啊。我们有时候不顺服权柄的时候，往往是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某一个私欲，于是我们就找尽了理由 不愿意顺服。比如说我今天计划到一个地方去旅游去，到地方玩去，突然掌上给了我一个命令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件事儿，那我就找了很多理由。哎呀，那个我给他定好时间了，都我们说好了，都那地方那个都什么都准备好了，那一退票会花很多钱的。其实是你不愿意服从，但是你不服从的时候，就不能给你带来平安。圣十里化身说，顺服给我们带来平安。这里顺服是指的顺服圣神，顺服你的私欲不能给你带来平安，顺服圣神才能带来平安。啊，服从你合法的掌上给你带来平安。啊，比如我们今天下午讲到的，一个教友，你无论在教堂里是干什么的，管职务的干什么，你在教堂里你是管委会了什么会了，你就是在会，你在神圣的职务上，你要听神父的，才能给你带来平安，给你的家庭带来平安，顺服。所以咱们西昌教区要想健康的发展，必须把圣统制要健康的发展。我们不是一个法律的圣统制，是一个爱的圣统制。主教就是这个教区的父亲，神父们也是，神父就是我们的灵性的慈父，我们要在神圣的职务上顺服他们。啊，作为教友人就知道，教友就要听神父的，神父听主教，主教听教宗的，这就是我们教会健康的圣统制。一个教会要想健康的发展，必须要有这个健康的秩序，没有秩序不成方圆，没有秩序不能有正常的发展，因为没有秩序，秩序就是听天主的。如果你没有秩序，就是没有听天主，没有听天主的这个团体不会正常的发展，因为得不到天主的祝福，得不到天主的欢心，那这个团体最后你可能会跟这个团体一起同归灭亡。啊，同归灭亡，这个团体灭亡，有可能你还要遭到大的灭亡毁灭，那个毁灭就不知道了，天主会不会仁慈原谅你啊？或者说你可能啊得到你的灭亡，因为你得不到天主的欢心。你看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就是说啊，随从肉性的人不能得天主的欢心，就是不听命不能得到天主的欢心，服从得天主的欢心啊。所以在咱们教会里，这魔鬼知道教会能够稳定的发展，有赖一家健康的圣统制，就是教宗、主教、神父、修士、修女、教友，这是我们健康的爱的圣统制。比如在北方，教友们都把神父当成自己的家人，你不去你问问崔神父，问问这个杜神父，他在老家的时候，神父在教友的心目当中都是亲人，甚至比亲人还亲，很多教友都把神父当成亲人，把很好的东西都给神父，甚至比自己的儿女还要亲，这就是我们教会爱的圣统制。而神父只要当了神父，就是把教友也当成自己的亲人，所以神父给教友们说话的时候，都像有的时候在灵性方面都像说孩子一样，有的教友不听话了，都说话说得很重。为什么说话重呢？如果没有关系何必说得重呢？一个孩子在外边调皮捣蛋，一个对他说话重的人一定是他的亲人，外人无所谓，谁管他呀？这就叫爱的圣统制。有了这个爱的圣统制，我们教会就会健康稳定的发展，无论是在教务方面，无论是在服传方面。为什么说服传？服传要想有效果，得是圣神动工，不是你的私欲，不是你想去哪服传就去哪服传，你想到哪就去哪，那你不是听圣神，是听你的私欲。我跟你们分享过，有一次我去内蒙传教，他们非愿意让我去，说这地方凉快啊，冬暖夏凉，避暑山庄，我是为了避暑去那传了，所以也没传成功，五班弄了半班，生了一肚子气，把我都气哭了回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有随圣神他就没有果实，所以传福音不能随便传，不是你想去哪就叫乱传啊。任何一个教会，哪怕是基督新教传教成功，他得有牧师一届届的听着命，他才能传的啊。你自己传，有时候传的教会可能不是基督的教会， 你盖了一个大厦啊，由于你不听命，得不到天主的祝福，这个大厦可能很快哗啦就倒了。在美国这样的例子多得很。一个教会要想健康的发展，必须在听圣神。而听圣神的标记是什么？我说我听圣神了，标记是什么？谁都说听圣神了，有的人不听神父的，说我听圣神了。那你说听圣神就圣神呢？圣神就在于教会有权柄，权柄里面代表着圣神。比如说孩子听父母的命，父母的命就代表天主的命啊，没有几个父母让你做坏事的。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天主是借着教会的权柄给我领导了我们福传。所以我们这个教区要想健康的发展，必须有健康的圣统制。健康的圣统制是爱的顺服的圣统制，不是暴力的、逼迫的、害怕恐惧的，是爱的圣统制。我们是听天主的啊，从教会发展传教是这方面，只要我们听圣神的传教才有果效。从我们教会内部建设来说，咱们这个堂口要想有健康的成长，必须有健康的圣统制。就是比如说这个堂口，谁是这个堂口的最高领袖？就是本堂神父。本堂神父下面是什么？副本堂。副本堂下面是什么？会长。在北方叫会长，南方可能叫教会的管理人员。这个管理人员的权柄来自教会，世俗对你没有权柄，世俗对教会他是没有权柄、管理权柄的，他有维护秩序的权柄，他没有指派的权柄，这叫圣统制。所以一个教友，一个什么员，你听神父的要胜过听世俗人的，你不能听世俗人不听神父人啊，那你不明白什么是听命啊。还有的你还想管神父，你乱了辈儿了啊，你乱了辈儿了啊，管神父你还管主教的，你把圣统制翻了过了。这样的话，有很多这样的教友，往往他走进教会也不热心，冷冷淡淡，就是魔鬼有时利用这样的人破坏教会的建设。那这样的人，我讲的话很重的，按照初期教会的法则，初期教会有一个法则规律，天主可能会让你突然间慢慢你就消失了啊，你得不到天主的祝福，甚至你还会累计自己的家人都不信了。有很多人就他一个人在堂里，他的家人都不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随从圣神，爱圣神，爱天主啊。不要说神父说话难听，因为事实是这样，我不得不说啊。所以如果你们在基督内啊，如果你们在基督内，身体固然因罪过而死亡，但身魂却来正义而生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圣神住在你们内啊，那时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也必要借着那住在你们内的圣神，使你们有死的身体复活啊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肉性就逐渐被折服了，我们就成了一个来圣神而活的人啊。所以神父今天讲到圣统制，咱们教会光讲福传，福传没有健康的圣统制，教会就不会变成一个健康的教会去福传。有一个传道员出去传得好得很，你谁也不听，你传教传得很好，因为你建立你个人的教会，建立个人的教会是建立得快，因为你干的是个人的活，光荣都归于你，是不是？有很多人找一帮子人，找一帮子教友，都是做生意的，自己开个小店，等于你自己开了个个人的店，那就不属于教会。这样的教会不会得到丰盛的滋养，就像树枝没有连在葡萄树上，你不会有丰盛的营养，你缺营养，等两天就长那个歪瓜裂枣啊，长出就长坏了事了啊。所以只有健康的圣统制，我们才和耶稣联合在一起，耶稣那丰盛的圣神，丰富的恩宠源源不断。我们不要看我们走得慢，可能我们穿得比较慢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听命很麻烦的啊，我觉得这个事儿，这个地方传教可好了，神父就不让去，这感觉到很痛苦。但是天主比你看得远啊，天主看得远，天主不怕慢啊，天主做得准，做得健康，做得稳。教会发展2000年了啊，不差那么一刻一时。有很多时候你觉得可准了，有时候天主就让你把你的准放下。 3500年前，梅瑟40岁，他就觉得此时此刻正是我实现抱负的时候，拯救我的百姓，摆脱埃及的奴役。于是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，然后接着团结自己的同胞，就准备实现自己的理想。没想到一件小事就彻底的大败，落荒而逃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听天主，必然失败。啊，天主没有说话，没有听天主，他凭着一腔热血，一腔血气啊，他等不及啊。顺服，服从里面有一个特质，就是我们学会等待。顺服和等待连在一起。有时候服从就是节制你的心高气傲，节制你的血气，节制你的私欲。有时候一个神父莫名其妙地给你出了个命令，而这个命令恰恰针对连你都不知道的是你的血气。还有，有时候神父出了一个命令，那个命令你不知道，你往那个路上走的时候，神父说不要去那，去这里吧。你可能觉得那个路可好，但神父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你出这个命令。但是如果你往这个你任性的那个路走，走到路途，走到那地方，可能会遇到一个障碍，可能会把你害掉。啊，这就是听命的重要性。啊，所以听圣神的，在教会内就是听命。啊，咱们的教区要想健康的发展，都要学习听命。你说主教要不要听命？听命，主教听教宗的，主教要听天主的，他在祈祷中还要听天主的。神父听命听主教的，除此之外，神父也要听教友。有的教友给神父出了个建议，神父有时候还得要啊委身，觉得好，哎，放弃神父的意见，听你的。听命的方式不一样，我们大家都需要听命。所以教会的听命不是官员式的听命，我是神父，我是主，我就要说了你就得听，也不是这样的。有时候你们也可以给神父提一个意见，或者提一句话了，有神父觉得好，这是天主的圣意。就像若望给保禄，若望给伯多禄提意见一样，若望看见了是主，伯多禄没有看见，伯多禄在敏感上比不上若望，所以若望说是主，伯多禄一看是主，纵身跳入海中，朝着耶稣过去。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听命也是翻过来的，啊，所以咱们教会的听命不是机械的，啊，不是官僚式的，而是圣神内的听命。阿门。好，愿我们西昌教区成为一个健康发展的教区，在教会爱和神圣的圣灵这个带领之下，让我们教会在福传方面，在内部教会的建设方面都能稳定的发展。在这个发展中，凡是你们听命的，在教会里这个职务的，你们必得到天主圆满的祝福。阿门。